凯集团整体上市先河。对李东生和 TCL 而言，200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，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两天之后。1月30日 TCL 集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，这是国内资本市场第一家集团整体上市的公司，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殊为不易。2001年年底，五年授权经营到期之后，惠州市对 TCL 集团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，提出应该考虑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，以解决股权结构单一的问题，争取上市融资加快发展。同时，政府持有的股份可向战略投资者出让。李东生随即选定松下、东芝、LG、飞利浦等对 TCL 业务发展有帮助，在经营方面值得学习的世界级巨头作为战略投资者。为了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，TCL 表示愿意将自己的销售网络开放给投资者，而此渠道优势一直是中国企业的秘密武器。巨头们纷纷响应，但几家都想控股。多次谈判沟通中，李东生坚持保持中国企业性质，保持中国资本控股地位，保持企业经营自主权三个基本原则。最后在四个月内，荷兰飞利浦、香港金山实业集团、美国南泰电子、日本东芝和住友商事五家战略投资者顺利入局。 TCL 的股权结构变更为惠州市政府 41%， 管理层 25%， 员工 14%， 五家战略投资者共 20%。 2002年4月16日改制重组后的 TCL 集团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，董事会由13名董事组成，李东生当选为董事长、总裁。会上 TCL 正式发布阿波罗计划，宣布将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实现整体上市。阿波罗计划是美国在1961年到1972年组织实施的一系列载人登月飞行任务，在世界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。TCL 此举开创了大企业集团，特别是国有控股大企业集团整体上市的先河。对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。但 TCL 的整体上市方案最初没有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支持，原因是在内地资本市场已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，没有母公司整体上市或者重组的先例，当时的政策法规也不支持这种做法。阿波罗计划即将搁浅之际，转机出现了。李东生向主管工业的国务院领导汇报了整体上市的意义，领导亲自批示，将方案转交给时任中国证监会领导。在详细了解了 TCL 的上市方案后，证监会领导批示TCL 可以进行整体上市的尝试，但具体方案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如何处理 TCL 集团与旗下已经在 A 股上市的 TCL 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？ TCL 委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制定了四套不同的方案：息并上市、先上后下、反向收购、要约收购。看似没有太大差异的四道选择题各有利弊。先上后下会出现在一段时间内一块资产两层上市的问题，反向收购容易导致 TCL 通讯的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过低，要约收购很难干净地解决各种遗留问题。当这三个选项都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时候，息并上市就成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。只是这条路并不好走，当时国内尚无先例，很多法规都存在空白， TCL 和券商律师一边走一边摸索。最终在充分借鉴历史上海外市场的并购处理方法，前后修改了21次整体上市方案后， 极富创造性地运用了权益结合法，即合并双方都以账面历史成本计价，保证双方同一块业务的资产以同一个标准入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 TCL 吸收合并的实践，财政部此后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会计准则，规定同一控制人下的吸收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。这一创新方案不但解决了 TCL 整体上市的难题，还为中国会计准则的修订做出了贡献。2003年12月30日，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行字一号文核准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。2004年1月30日 TCL 集团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交易，证券代码000100，每股发行价 4.26 元，共发行 5.9 亿股，募集资金25亿元人民币。上市首日以 6.88 元开盘，报收于 7.59 元，股价比发行价飙升 78.18%。 李东生之前估算，上市募集资金在20亿元左右，用以启动 TCL 集团20多个新技术项目，包括高清彩电、高清显示器、 PDA 手机、信息终端、宽带接入、网络接入以及物流和远程教育等，也为 TCL 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提供资源保障。资本市场为 TCL 的融资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渠道，让 TCL 可以大展拳脚。